今天也开始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四章。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，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，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
好，十三章最后是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呀，他们受了他们的逼迫，受了他们的逼迫。这是第十三章的五十节，就是但犹太人挑唆进前，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存着有名望的人，逼迫保罗、巴拉巴，将他们赶出境外。五十一节，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，就往以哥念去了。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。他们原来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。好，这个又要读十三章十四节。他们捏了鼻甲往前行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，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，对他们说：“二位兄台又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，请说。”这里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。最后呢，十三章就是他们被赶出比西底的安提阿。二人就往以哥念去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地图，这里是比西底，这是一个比西底的地方。比西底这里有一个安提阿，他们在这里工作。那么因为这事实上最后他们把他赶出来以后，他们就往哪里去啊？往以哥念去了，就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他以哥念，好。以后呢，他们要到路斯德，以哥念路斯德，都是属于比西底的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现在呢，这些地方都属于土耳其了，都属于土耳其的地方。现在，好。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第四节，就说了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，就是这一个念也受挑拨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在一个念受挑拨，受犹太人的挑拨，就是第二点，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在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，就是主仍然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以后我们要讲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。我们在这个圣经我们的讲义里面，分党这个字原文没有分党，是中文翻译的。原文是分裂，好不好？不应该翻成分党，因为分党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党派嘛，它不是，就是开始分裂了，分裂成两部分人，一部分人是服从犹太人的，还有一部分人是服从使徒的，现在就有使徒这个名字出来了，那就是保罗、 和巴拉巴顺利地把他们称为使徒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主要要交通一下，使徒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使徒？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奉差遣，神差遣你去做什么事情，你如果是一个奉差遣的人，差你出去做工，你就叫使徒。我们来读十三章第一节，读到第四节，好吧？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。
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这个安提阿教会我们说过是叙利亚的安提阿，不是比西里的安提阿。那么这里就有五个人，这五个人我们曾经说过他们都有恩赐。是什么恩赐呢？就是第一节有几位先知和教师。先知是恩赐，圣灵给的恩赐，教师也是圣灵给的恩赐。这五个人里面他们都有这种恩赐，先知的恩赐和教师的恩赐。但是圣灵呢只派了两个人出去，也就是巴拉巴和扫罗。这两个人出去以后，到了十四章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，这两个人就叫使徒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什么叫做使徒？圣灵派你出去做工，你就叫使徒。如果没有派你出去，你还在原地，就不叫使徒。你有先知的恩赐，或者你有教师的恩赐，你是当地的一个基督徒，圣灵给你有恩赐，但是没有派你出去，所以你就不叫使徒，派你出去就叫使徒。我们要再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一，或者多一点嘛，读到第七节，好吧，一节到七节。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菲利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尔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、分瑞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。
主耶稣当时在地上有许多跟随他的人，不止十二个，就说他们这些人叫做门徒。但是耶稣从这些门徒里面选了十二个出来，十二个门徒，好不好？门徒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学生，就是学生。主耶稣是老师，所以他们喊他做拉比、夫子，跟随他的就叫门徒，好不好？ 但是他说在门徒里面，很多门徒里面选了12个人出来，这12个人第二节，这12个使徒的名字，好了，这12个人就叫使徒了。使徒是什么意思？刚才我们讲了，就是奉差遣。很多人跟随主耶稣叫门徒，主耶稣选了12个人出来，就是主耶稣差遣他们去做工，就叫使徒了，啊，就叫使徒。那么去做什么工呢？第一节就讲了，给他们全病，能赶出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这是这12个人，啊，12个人。下面又有第五节，耶稣差这12个人去，就是奉差遣了，叫使徒了。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底下还有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找大马蜂的捷径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待了也要白白的死去，看到这就叫使徒了，因为差你去做工就叫使徒。所以使徒不是高人一等，不过就是差你出去做嘛，去做工，奉差遣的就叫使徒，没有差遣你，你就不是使徒。所以今天使徒行传的14章，他保罗和巴拉巴就成为使徒了，因为圣灵差他们出去做工。那么大家会有一个问题，这12个使徒里头，卖主耶稣的犹大，他也是使徒，他也赶鬼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圣经里没有，从来没有说他去赶鬼，没有。那么他做使徒是做什么工作呢？他的工作是什么？那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3章，约翰福音13章21节，我们读到30节。
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：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：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：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：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
所以犹大也是使，叫做使徒，也是做差遣，他是做什么？他是管钱囊的，他是管钱囊，这是他的工作。因为他管钱囊，所以他从来他没有去赶过鬼，好不好？没有去赶过鬼，他从来没有去传福音，他也从来没有喊主耶稣做主，没有喊过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，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福音的第6章。 七十节到七十一节，
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的。
好了，因为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大家就觉得说，既然主耶稣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，为什么要拣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拣选是给犹大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悔改。主耶稣早就知道，好不好？所以要给他机会悔改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主耶稣在撒种的时候，不好的地主也要去撒种。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一节到九节。
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撒种的是主耶稣。你看他撒种，他撒到什么地方啊？第四节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路旁，主耶稣也要去撒，为什么？要给他机会，好不好？要给他机会。但是最后是被飞鸟，飞鸟是代表撒旦吃尽了。主耶稣撒给你，你不要嘛？本来主耶稣撒的种可以长起来的，你不拒绝啊，你不要就让飞鸟吃了，好吧？所以十三章里面就讲了，那么这一些人主耶稣也要给他机会，但是呢是他自己拒绝，好吧？因此今天我们说的使徒，主耶稣在使徒的十二个使徒里面选了犹大，主耶稣明明知道他是魔鬼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，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撒呢？还要去拣选他呢？就是给你一个机会，看你愿不愿意接受，愿不愿意悔改，好不好？但是他不愿意，最后他是吊死了，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了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四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有一个叫使徒。使徒不是恩赐，使徒是有恩赐的人，差遣你去做工，就叫使徒。好，因此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七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二节，七节到十二节。
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 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这里要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。就说到赐给人的恩赐的时候，十一节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。那我们知道，使徒不是恩赐，是使徒是有恩赐的人，差你出去做工就叫使徒，好不好？使徒这两个字不是恩赐，但是是有恩赐的人派你出去做工就叫使徒，啊，这里要把它弄清楚。后面有几种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先知我们知道，新约里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都有先知。先知是做什么工作呢？先知是说原文是说预言的，就是圣经里把它叫做做先知讲道，就是圣灵感动你，好不好？你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，这个就叫先知。旧约也有先知，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是不同的。旧约的先知是什么？旧约的先知就是传达神话的人。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祭司，祭司是要传达神话的人，是神拣选的。以色列人的祭司啊，那就是专门神拣选啊，一批人，这一批人是亚伦的后裔。这一批人在以色列中间代代相传，好不好？他们都是祭司，在以色列中间每一代。但是这些祭司传神的话不一定听神的话，不一定听，所以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，神就另外拣选了先知了，让先知起来对以色列人说话，对祭司说话，对以色列的王说话。比方大卫不听话了，先知拿单就要对他说话了。拿单是谁拣选的？是神拣选的。所以旧约的先知是神拣选的一批人来向以色列人说话，把神的话传达给他们。这一批人是旧约的先知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。旧约的以赛亚书，好，我们请来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一节到十节。
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。 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
这是说到以赛亚这个先知被拣选的时候，他就看见异象啊，看见撒拉弗在圣殿里面，撒拉弗是天使啊，天使有一种天使叫做撒拉弗。这个时候第六节有一个撒拉弗飞到他的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好不好？是什么？是从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。那个时候祭坛上是烧了火的，祭坛上的火就是要烧掉以色列人的罪，所以以赛亚说：我看见了撒拉弗了，天使来了，我有罪了，好不好？我看见我有罪了，我说过谎话，我的嘴巴不干净，所以撒拉弗就用一块火炭沾他的舌头，就是坛上的火把你的罪烧了，然后就拣选了你了。所以第八节，我就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的，谁肯问我去的。我说，就是以赛亚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吧。看到没有？这是旧约的先知，神来拣选他去为神说话，这是旧约的先知来传达神的话，都是这样。这是以赛亚，以后有耶利米，这些都要，他们要看见异象，有末世，然后神就用他来。那么这些被拣选的这些人，做先知的这些人，他们一辈子就来为神说话，神拣选的，忠忠心心来传的神的话，这是旧约。那么我们新约也有先知，新约的先知是在教会里面圣灵给的恩赐，不是神把你拣选出来。所以今天有的人说我是先知就错了，先知不是一个身份，好不好？只是一个恩赐。假如今天有人说我就是先知，神拣选了我，你要打一个问号，好不好？这种人可能就是假先知。今天先知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教会里面，圣灵感动你，你就说出预言来了，甚至你说的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圣灵就感动你说啊，这是先知的工作。那么旧约的先知现在还有没有？新约没有了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今天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三节。
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
好了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所以主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现在没有先知了，没有旧约的先知。新约的先知有没有？有。新约的先知是在教会里面圣灵给的恩赐，圣灵给的恩赐。我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做宋尚杰，你们可能听说，这个人很有恩赐的，传福音的恩赐，但是他也有先知的恩赐啊。有一次他在传福音，有一次在传福音， 圣灵就感动他，因为下面听的人有一个人，听福音的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，但是是哪一个他也不知道，但是圣灵就感动他，感动他，他就在讲道的时候就讲了，你昨天就是你昨天做了一个什么事情，说了什么话啊？这些人说就是你，他说就是你，这事是哪个他也不知道，这些人都在看，都在看这个看那个看，他说你不要东看西看，就是你，圣灵感动他说，实际上知不知道是谁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圣灵感动他，这就是限制。哎，结果他把道义讲完了，这个人就跑上台来了，跑上来了，他说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做了这个事情，这个就叫先知讲道，好不好？先知的工作，圣灵感动他，这是新约的先知，不是旧约。旧约这一辈子那个先知都要讲道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这是我们说到先知的恩赐，那么又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。11节，你看他所吃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好吧，也不是有恩赐传福音，有牧师和教师。教师这个字最好翻译成有教导的恩赐啊，原文不是教师，是有教导的恩赐。前面还有一个牧师，是有牧养的恩赐，不是我们现在喊的这些牧师。现在很多教会里面这个牧师用的这两个字，它是从这里来的啊，引用的。这个我们这个圣经在翻译的时候，这个牧师这个字，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那个牧羊人是一个字，意思就是有牧羊的恩赐的人。在教会的时候有一批人是有牧羊的恩赐，他们用什么来牧羊？用嘴巴来牧羊，说话来牧羊，好不好？说话来教导，中文把它分成牧师和教师。在保罗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牧师啊，没有这个牧师制度，没有的，但是有没有牧羊的人？有。那么这个牧师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是从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开始，就是主后三世纪到四世纪就有天主教，到16世纪马丁路德就改教，16世纪以前天主只有天主教，没有基督教，没有新教，没有更正教，没有马丁路德的改教，所以天主教那个时代，天主教里面只有神父而没有牧师。到16世纪改教以后就有牧师了，所以马丁路德就开始搞了牧师，以后也搞了牧师制度。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牧师呢？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说这是圣灵给的恩赐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你要当牧师就要读神学，好不好？神学毕业以后老牧师暗恋你，你就是小牧师了，就是这么来的啊，这就叫牧师制度。今天只有一个教会还有牧师制度，就是撒丁教会，好不好？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。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还有一个比他年轻的人叫加尔文啊，加尔文这一个人就不但继承了牧师制度，而且把牧师抬得很高。他说牧师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说牧师是圣洁的， 如果喊你叫牧师就叫圣洁，喊你做弟兄你就不一定圣洁。所以有的牧师啊，别人喊他做弟兄啊，不行，你不能叫我弟兄，你要叫我牧师，你叫我弟兄就是我不圣洁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尔文说牧师是圣洁的，这是加尔文说的，不是圣经讲的。而且牧师这两个字翻译就是错误的。第二个，加尔文又讲了，因为牧师是圣洁，所以受洗一定要牧师做，带领圣餐一定要牧师做，这两个叫圣职，好不好？圣洁的职务，这也是加尔文做的。啊，所以加尔文就搞了一个，在这个马丁路德的后面，他就是搞了一个什么呢？那就是加尔文。他就搞了一个改革宗，啊，你们知不知道改革宗哈？现在我们在温哥华也有改革宗，改革宗，所以有的教会就说我是属于改革宗，我是属于加尔文，改革啊，改革宗。我们这个有一个牧师，他们带领的我们是改革宗。我们是跟着谁？跟着加尔文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要加尔文的神学。你知道加尔文当时是在瑞士带领的。加尔文啊，他在瑞士，他这个基督徒在带领的时候，他还杀基督徒，就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，他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杀了。基督徒可以杀人吗？不可以的，这是加尔文做的。他是把政治跟信仰结合起来，这就是改革中做的事情，好吧？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这个牧师制度是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好吧？那么这是我们说到了恩赐的问题了，在教会里面有使徒，还有恩赐。另外我们讲现在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特别是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们又设立了长老，好吧？那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叫做长老。现在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现在请读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七节。第四章是，不说了，第五章十七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。
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
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他用了长老。你用这一节圣经，长老是管理教会。实际上管理这个字在原文不是管理，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长老管理这两个字，管理这两个字在原文是站在前面，站在前面，英文就是 stand before， 子就是做榜样，长老是在教会里面要站在前面来做榜样。那么做榜样站在前面，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四节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。
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说，我这做长老，彼得后来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。长老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年长的人，那包括不只是年龄长大，而且包括属灵生命的长大，这种人他一定是做群羊的榜样，看到没有？榜样就是管理，所以那个管理翻译的不好，管理好像说我要管你们，不是的，那是做榜样。意思就是说很多很艰苦的事情他首先是做榜样，他承担了，他承担了。我就举个例来说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是1950年抗美援朝，51年的时候，我们有聚会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在读华西大学，我们有青年的聚会，是在哪里聚？不在学，有的时候在学校空的地方，有的时候在一个老姊妹的家里。有一次我们就有请了一个传道人，是尼陀神的同工啊，陈希文，他是在重庆服侍，我们就请他到成都来给我们传福音。那一天呢，我们聚会就传福音的时候，几十个人哦，来听福音的朋友来了。但是我们当时还不清楚，我们中间有两个同学是跟政府有联系的，他们就向派出所通报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请了一个人来传福音，一下刚刚要开始了，派出所就来人了。那派出所来人了，就说你们在做什么？几十个人啊，我们说我们在聚会，现在把名字都登记下来。那是这样，把名字都登记下来，这一登记就出问题了。一个我们请的同学，我们请的这个福音朋友都要登记，登记了以后派出所要去查他们啊。第二个传道人你都是个同工啊，我们从重庆把他请来了，也要被查了，怎么办？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长老就站起来了，他就说不登记，跟这派出所对了，不登记，后果不登记，那个派出所的那个人就说你负起的起责任吗？他说我负一切责任。好了，不但不登记，就是我们今天聚会停了，人都走了，这个传道人也不见，也离开了。那是这个人，他就派出所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就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，也许他 把身份证给他看，结果这个人就被抓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感谢主，这个就叫做做长老，就是做榜样。管理这个字，就是把责任都推成正在自己的身上，不让弟兄姊妹吃亏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叫做做长老。如果你没有这个，在主的面前没有看见这一个，来了你把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因此在保罗的时代有长老。好，我们来读十四章，使徒行传的十四章。我们来读二十三节，
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又进食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
你看到没有？二人就是扫罗和巴拉巴，在他们所传福音的每一个城市，信了主的地方，那里都为他们设立了长老。那就是说圣灵感动他们，这些长老一定是为圣徒做榜样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他们是做一切事情是站在弟兄姊妹的前面，好不好？前面不让别人受亏损，什么责任他们自己担当。那么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原逼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做长老啊，做长老一定要牧养在你们中间成的群羊。这个牧养这个字和牧师是同一个字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叫牧养，不能叫牧师啊。所以牧师制度、牧师这个名词是圣经没有的，好不好？是翻译的人翻译出来的。彼得也说要牧养，今天一个长老有牧养的责任在教会里面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十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在教会里面，在保罗的时代就开始有什么，有使徒了，有恩赐的人了，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用恩赐来服侍，派你出去，你就是使徒；没有派出去，你就有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。另外，教会里面还有长老，长老就是什么人呢？那就是年长的，属灵年长的，他承担一切的责任在他的身上。除了以外还有一种人，那也请你读提摩太前书我们来读第三章第八节，
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。
好，读到第十一节吧。
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
这个执事两个字原文就是服侍，服侍人的啊，我们把它叫做 servant 就可以了。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在事务上服侍人。举个例来讲，我们星期五不是有聚会吗？原来那个饭谁来做啊？菜谁来做啊？好不好？这就有人愿意来服侍。我们没有派哦，你来做，不是他自己说我愿意来， 好不好？啊，他们愿意来。你看我们聚完会以后，那个桌子要搬回去，有谁来搬啊？都是自己愿意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做知识，好不好？啊，知识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专门管理事务的事情，这就叫知识，好吧？知识也是蒙神祝福的。所以在保罗的时代，有使徒，有圣，还有圣灵在教会里给了恩赐。除了以外，还有长老，还有执事，就是这几种了，就没有现在的牧师制度了，没有了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没有了。我想我今天呢，主要是我们刚刚读第一次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，第一次，我就把教会里面，因为这里提到使徒了，以后要提到十四章里面要提到长老，好吧？那么按照圣经应该是什么一种工作，什么一种职事，好不好？我就讲到这里。